很高兴可以再一次来到你们中间，也谢谢余牧师的介绍。有一首诗歌呢，我觉得跟今天的讲题非常的配合，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过哈，这个叫《奔跑不放弃》。如果没有唱过，我们试试看哈，一起来；如果唱过的哈，一起唱。我们。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没有年少的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
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Amen, Amen。奔跑不放弃啊，嗯，不要放弃，不奔跑啊。在人生的道路中，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遇到我们不想遇到的一些事情。我们其实很想人生能够顺畅无比，能够凡事顺利，百事可乐，那这个是最好的。但是很多时候人生都是出人意表的，并不是我们所想的。我们正盼望人生能够有一把的钥匙，万能的钥匙，一时在手，我们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是吗？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间的超级超市，那里面呢什么都有，然后一站式的服务，我们不需要跑来跑去。我们也盼望在人生的当中有一位通天晓的人在我们的身旁，我们有什么问题呢，一问他，他就可以替我们解决，提出一些最好的方案。我们甚至于希望能够有一幅的万灵丹，能够解除所有的疾病，然后让我们人生没有灾病，没有痛苦。大家喜欢吗？喜欢吗？世界上能不能找得到呢？如果人家有一个东西要卖给你，就是说万灵丹，你要不要买呢？我告诉你，千万不要买，因为买了你可能上当了。不，我今天推销一个万灵丹，不是实际的那个万灵丹，是属灵的万灵丹。那你现在也不需要说现在要买还是不买啊，其实也不需要钱的，很简单的，这个是记载在圣经里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诗班所唱的那首诗歌，那个经文是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节的圣经，来。这节的圣经我相信大家都很熟了哈，是吗？有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不久就会背了，然后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用得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也提醒我们。不过这一节的经文呢，我称它叫做熟悉的陌生人，就很熟悉。不过你如果问我这一句话讲什么呢，有时候弟兄姐妹还讲不出一些什么所以然来。所以今天早上呢，我就是盼望用一堂的时间跟大家谈一谈这一幅的万灵的丹药。那你到了聚会完了以后，你看这个万灵丹药是不是可以尝试的，然后回到家里呢，我希望你们能够尝试。这个是屡试不爽的，是2000年来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如果明白深入的了解这节的圣经的意思的话，他一定会从其中得到帮助。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一项的认定，然后一个定数，还有一个变数。一项的认定，这个认定是什么呢？就是基于我们的晓得，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那如果大家看这个八章二十八节哈，在二十六节有一个不晓得，那个二十六节的不晓得是指什么呢？他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但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来祷告。我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那这里呢又有一个晓得，那到底是不晓得什么呢？又是晓得什么呢？那这个意思呢，我们要把它串联起来啊，然后才来明白这个二十八节的那个晓得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 我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我们不晓得神的旨意、神的安排是什么，我们不晓得。所以圣灵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能够晓得神的心意。但是保罗说，我们虽然不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们晓得神的旨意无论是怎么样临到我的身上，都是互相效力的。那明白保罗整个的意思吗？意思是说，无论神的带领是怎么样，神的心意是什么，我有一个认定，我有一个晓得，这个就是互相效力。什么叫做互相效力呢？互相效力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五次。我基本上提出两次，就让你可以明白到底互相效力是什么意思。马可福音16章第20节，主耶稣复活了以后，他就与门徒传福音的时候与他们同工。那这个是马可福音16章20节，同工就是效力这个字。还有雅各书2章第22节，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行也就是这个效力的意思，互相效力。互相效力是什么意思呢？互相效力就是彼此配搭，然后相辅相成，然后有互动，彼此的扶助，然后让事情能够完成。就好像主跟门徒同工，就好像信心与行为并行，互相配搭一样。所以这个效力，互相效力，我们知道其实就是彼此同工、相互合作的意思。好，我们来看看万事是指什么事呢？万事是指什么事呢？万事当然呢是指万事了，是不是？万事呢，主要呢可能是指到下面所讲的那些，就是灾难了，困厄了、饥饿了、干渴了、寒冷了、痛苦了、羞辱了、贫穷了、孤独了、被缚、坐牢、甚至死亡，就是保罗在后面讲的这些所有的负面的经历，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那万事有没有包括这些事呢？有没有？有。那万事如果互相效力的话，它一定是跟好事啊、不好事能够彼此在一起，就两种不同类型的事能够把它结合在一起，就是不同的样子、不同的本质的那些的东西能把它结合在一起。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颜色一样。那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你喜欢某一种的颜色，有一些人喜欢绿色，有一些人喜欢蓝色。但是全世界如果都是绿色都是蓝色的话，我看你就不喜欢了，是吗？太单调了。世界上这个颜色的创造，神就让他们彼此配合在一起，互相效力在一起，就可以能够有美丽悦目的图画。又或者是这个机器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零件，不同的零件如果单独存在的话，它们并不能产生什么作用。那么这些的机器里面的零件配合在一起的时候，缺一个都不可，一个小的螺丝钉可能就让整个机器都动不起来。所以颜色这个齿轮里面的这些的零件，甚至于弹琴里面的每一个的音符，它们本来都是零散的东西，但是配合起来的时候就会产生美丽的图画、美妙的音乐，还有机器的运作。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好事，我们不喜欢坏事，我们喜欢风光事，我们不喜欢倒霉事，我们喜欢福气，不喜欢什么灾难。那么但是我们要明白，万事都互相效力，他们有一种的互动，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是有一个目的。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 到底是谁让万事互相效力呢？那如果按照文字的结构来说，万事互相效力，就好像他们自己在那边彼此有一种的默契，彼此配合，好像万事就是那个主持，他们主动彼此配合，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好像我们中国讲的这个塞翁失马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一次塞翁他有一只马有一天丢失了，那人家就知道了以后就来安慰塞翁，他说哎呀，其实失去也没有什么了。塞翁说对啊，这个未必是不好的，未必是不好的。那果然呢，这只马呢过不久呢就带了另外一匹马回来了，这一匹胡马。那人家就来恭喜塞翁了，哇，果然呢你失去一只现在有两只了哈。塞翁怎么回答呢？他说不一定是好的。那大家也知道塞翁的回答的那个 formula 哈，那等一下我问你塞翁怎么回答。那这个胡马来了以后，他的儿子呢就很想来试试看，然后骑着这只胡马呢出去，但是因为他不受约束，所以塞翁的儿子就摔下来，摔断了腿了。人家来安慰塞翁，塞翁怎么回答？诶，你们不能举一反三的，不一定是不好的啊，不一定是不好的。那果然呢，胡人入侵的时候，哇，很多人都被征召去当兵了。那他的儿子因为什么？因为摔断了腿，不需要去当兵，所以呢，不一定是不好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神的人呢，很多东西呢就是塞翁的那种人生哲学，冥冥中有一个命运来去主宰，但是你也不能知道他是怎么样来带领你的人生。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在罗马书第八章在后面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神在做主动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就被谁来造？被神来造。第二十九节讲到神造来的人呢，就给他儿子的名分，然后让他效法耶稣基督。在后面呢，就是没有人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个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一定要相信神在背后，而不是一个冥冥中的一个命运。我在中国的时候听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他说有一位姓韩的一位，当时候也是算是一个属灵的前辈，不过他小的时候很痛苦，因为他的长相不太好。他长得怎么样呢？他前额额前就额头前凸，脑瓜后出，头发稀少，然后嘴大眼小，十足一副的贼相。所以人家就称他这个叫棒子头。哇，他从小就是为了这个头的长相很烦恼，经常被人取笑，所以后来呢他就用头巾呢就把它包起来。包起来呢，那有一天呢有一位德国的宣教士来到他的这个小镇，然后在那边传福音。那人呢就带着这个韩先生韩兄弟呢就去听道。听完到了以后，他受感动，然后他就很盼望这个德国宣教士能够替他来祷告。他就到前面来，那个柯先生呢就问他，你要我为你什么祷告呢？那他就拿掉他的头巾，就说，柯先生啊，替我的头祷告。 那那个柯先生啊，看了然后再看，然后就说了，这是神的恩典了，是神的恩典呢，没有需要什么祷告了，那你回去，回去。哦，这个是神的恩典。哇，他回去的时候一肚子都是气，这个怎么是神的恩典呢？我给人这个取笑的都不知道取笑了多久了，心里很不舒服，但是没办法就回家了。后来日本占领这个华北地区的时候，每一个村庄的壮丁都被征召，然后他们都在排队给这些日本的军人啊来去选，那选上了就要去做苦活啊，做苦工。所以这个韩姓韩的也站在那边，然后这个日本军呢就来看，看到他头上还是有一个抱着一个头巾，就一把就把他这个抓下来，然后就看到他那副的长相，哇，他说这个世界原来有那么丑怪的人呢。所以他就说，我不要看到你了，你在我面前消失。所以就赶他回去，就赶他回去，赶他回去。他回家，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就想到这个德国宣教士讲的是什么，这是神的恩典。哇，他说这个果然是神的恩典了。所以呢他不需要去办事，所以他就在家里呢好好的学道，后来呢在他的地区也成为一位蛮有名声的一位的传道人。那这个是有神的那种的解说不同啊，你知道万事互相效力，神在背后就是主导一切，所以是谁让万事互相效力呢？是神，是神。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定数了哈，这个认定，认定什么呢？认定就是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人能够得益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每一件事情单独存在的时候，你看不出他们整个的这个图画，但是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他们互相效力，朝着一个目标来去进发，就是使人怎么样得益处，使人得益处。弟兄姐妹，我问你两个问题，你们答应我，你们要回答好不好？那我再问，你们答应我，你们要回答好不好？好哈，好。第一个问题，基督徒会遇到倒霉事吗？会哈，好像没有异议哈，大家都同意遇到倒霉事。好，第二个问题，我问你啦，基督徒遇到倒霉事，是不是他就会变成一个倒霉人呢？啊，会不会？哦，不会。那你们你们大概就跟我在同一个 page， 同一个同步了。其实中间这个部分我可以不讲了，其实你们都知道答案了，不过我还是要跟你们谈一谈。你们其实不是真的好像你们回答这样的。好，你说怎么赖牧师你不相信我们的回答？不是，你们表面上是这样回答，但实际上你们不是这样相信的。好，我问你了，如果老板告诉你说要升职加薪，这个是福气还是灾祸？啊？啊，不一定哦。好，如果老板把你解雇了，那这个是福气还是灾祸？我应该调过来啊，先问这些问题啊，因为你已经知道我不相信你们了，所以你们聪明，你们聪明。 其实普通人呢都会相信说，诶，这个损失这个就是灾祸，得着呢就是福气，是吗？那我不是问你了，我是问普通人呢，好不好？是不是这样？是哈。如果小孩考上了名校，哇，福气；如果小孩考试不及格，灾祸。很多人呢，其实都有这种叫做二元论的看法。其实乐伯就是二元论的。乐伯呢，他一天呢，孩子都没了，是吗？十个。同一天呢，他财产全部都没了。所以儿女财产没了，然后第二轮呢，他的健康也没了，他患了身上满身都是毒疮，然后财富、儿女、健康都没了，唯一他没有丢失的就是他的太太，但是他太太也成为他的什么？成为他的十字架。他太太跟他说什么？你丢弃神，你死了吧。所以乐伯他就跟他的太太说，你讲话好像余环的妇人，难道我们从神里得福不也受祸吗？所以乐伯看得很清楚，这些东西丢失了都是什么？灾祸。他能够让我们觉得他很特别的，就是因为他接受了这个灾祸，他接受了神给他的这个灾祸，所以他是二元论的人。二元论是什么呢？二元论就是看福气就是福气，灾祸就是灾祸，两个东西混不起来的，这个叫二元嘛。人生就是只得接受有一些福气来临，但是有时候也有灾祸的来临。但是保罗他在这一段的经文，他告诉我们的一个叫整全论。整全论是什么呢？整全论呢，就是万事都指向一个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益处。就是指向这个目标就得益处。得益处是好不好？得益处好不好？好。所以无论是好事坏事，无论是福气或者灾祸， 无论是风光是倒霉事，全部都只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地方？得益处。所以刚才呢，我问大家，你们回答得非常好。因为倒霉事哈，有时候临到人呢，这个是免不了的。但是很多人在外面遇到倒霉事，他不会回家，不会说，哇，我今天遇到倒霉的事。他们会说什么呢？我今天真倒霉。那如果说我今天真倒霉呢，就是他就是一个倒霉人呢，是不是？对不对？我今天真倒霉。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哦，你要戒掉这一句话，我今天真倒霉，不要出你的口。因为哦，你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就是倒霉事已经进到你的里面，然后呢影响你，然后把你里面呢都改过来了，使你变成一个什么倒霉人了。但是如果照你们刚才的回答呢，我遇到倒霉事，我不见得就是一个倒霉人。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这个倒霉事临到我身上，我不让它来影响我整个人。倒霉事是倒霉事，我是我，我在神的面前，我不让倒霉事影响我变成一个倒霉人。阿们。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保罗的整全论的跟随者。为什么遇到倒霉事不会成为倒霉人呢？因为你就相信倒霉事来临呢，这个只是外面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在神的面前，我可以把这个事情呢变成对我有益的， 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所以意外不是意外，倒霉并非倒霉，好事坏事意外事美事恶事风光事，万事都互相效力，然后叫我们得益处。然后我们来看得益处是什么呢？刚才余牧师替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那个得益处不一定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一种的益处。我说阿们，真的。这个得益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说哎，这个得益处是什么呢？我们经常的回答就是我不需要受痛苦，然后我的口袋里面都有钱，然后我住的房子都是高尚的住宅区，我是住豪宅，不是住的豪宅。那这个我们说就是比人家好，就是我们在物质，我们在财富，在名利学问健康上都比人优胜，我们以为这个就是益处，是不是？这个益处是什么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下面的那一节，来，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这个益处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你知道很多的困难来了，可能我们贫穷，可能我们遭受的遭遇比别人更糟糕，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相信这个是得益处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从其中被磨造成为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这个就是得益处。好，我们来看看一个变数。这个变数是什么呢？大家如果来读这一节的圣经，刚才我刻意的来把一个东西把它扣起来，我把它漏掉了，就是因为我要把最后的高潮就集中在这个地方。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什么？爱神的人得益处。有一次在湾区有一个长老，他跟我分享他一次的见证。他说他是在一个大公司做 IT 的，他们一同一个小组经常就是为了一个 project 来彼此开会。有一天呢，他跟他的这个组员开会，大家意见不合，特别跟一个组员呢，他就争啊，然后变了，然后到了面都红了，房间的温度都节节上升了。后来呢，因为到了午餐的时候，所以大家就说好就暂停，下午吃完饭了以后再回来再谈。所以这个长老呢就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吃饭。他吃饭的时候他很生气，但是又很难过。他生气，生气什么呢？他生气竟然这个组员呢跟他这样来辩，然后一点都不给他一点面子。他难过，难过什么呢？他难过什么？他难过他自己这个做长老的竟然也跟人争到这个样子，所以他很难过，他很生气对方，他很难过自己。那忽然间呢，他就想到有一节的经文，你猜是哪一节？当然是这一节了，我今天就讲这一节吧。他就想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他就问自己三个问题。那么这些都是 engineer， 他们思想都是有层次的，就问三个问题。他说第一个问题，我刚刚遇到这个事是万事中的一件，你猜他怎么回答？是。好，第二个问题，我遇到这个事会不会使我得益处？
会。
那第三个问题，我是不是一个爱神的人？他就打了一个大问号。他说这个就是变数，这个就是变数。我刚才那个样子哪里像一个爱神的人呢？跟人家吵架吵的基督徒的见证都没了。所以他就在那边呢，他说神啊，求你原谅我。所以他就在那一刻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就重新得力，就回去开会。那碰到刚才跟他抬杠的那个啊，他就主动跟他握手，然后主动跟他和好，然后赔不是。那个可能他也吃饭的时候也做了一轮的这个默想思考反省啊，所以他也觉得既然人家主动来了，他也接受了，所以大家和好了以后，下午开会开得非常的顺畅。哦，感谢主。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变数。弟兄姐妹，万事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这个是一定的，一定的。问题是你是不是爱神的人？你是不是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就是跟神建立一种生命的关系，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他造我，现在我要表达我对他的爱，所以我在神的面前要有跟主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这个下面的这个结果的必定会来临，就是一切都会使我得益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神是隐藏的神。这个是马丁路德他神学里面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说神是隐藏的神， The hiddenness of God。 这个怎么说呢？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患难的中间，我们说神啊你在哪里？在痛苦的中间，我们说神啊你丢弃了我吗？神有没有丢弃你呢？没有，神只是躲起来。他躲在什么地方？他躲在十字架的后面。譬如说，我们回到2000多年前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场面，如果你是其中的一个站在十字架下面，有人跟你说那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血淋淋的在那边，有人跟你说哦，神真的跟耶稣同在哦，你会怎么回应？如果是我，我说神怎么会跟他同在呢？他现在在受苦，现在受人间最悲惨的一种的刑罚，他快要死了，你说神跟他同在，神哪里会跟他同在呢？弟兄姐妹，我问你了，神有没有跟他同在？有没有？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研究十字架七言的时候，中间的那一句很可能神离弃了他一段的时间，但是他前面讲父啊，最后他讲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神有没有跟他同在呢？有。这个叫做 The hiddenness of God， 神隐藏在十字架的后面，神隐藏在你的苦难的后面，神隐藏在你的悲痛的后面。在你最悲痛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呢？神没有离弃你，只不过你感受不到他在你的身边而已。所以在那一刻，你就要背罗马书8章28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在黑暗的甬道的尽头，他必定出现，大家相信吗？相信吗？那为什么他还没有出现呢？因为还没有到走到尽头，所以他还没有出现。所以很简单的，这个道理就是这样。他在黑暗的甬道的尽头，他一定出现。那为什么他还没出现呢？因为你还没走到甬道的尽头。所以如果我们相信罗马书8章28节的话，我们就能够凡事谢恩哦。 凡事谢恩，你知道凡事谢恩是什么意思？就是好事坏事都谢恩，就是风光事倒霉事都谢恩。那如果你能够凡事谢恩，那你一定是整全论的一个跟随者，你一定是相信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那个凡事跟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个万事是遥遥呼应的。你如果接受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个万事互相效力，那叫你得益处，你就能够凡事谢恩了。无论什么事情临到你，这个都是神的恩典。阿们。戴德生曾经说，他说同工同心使工作进步，同工如果不同心呢，使灵性进步。通不通？通。那我不是鼓励你跟人家不同心，然后你回去说赖牧师说的，我跟你不同心就是让你灵性进步。你不要为别人听，你要为自己听。我们的责任是为是跟人家同心，但是如果万一有人跟我不同心，那我要看他是万事中的意见，那使我得益处，灵性进步。我身上也有一根刺，我保罗他说这根刺呢使他得到两个特别的果效，第一个让他不要那么自高，让他谦卑，第二个这根刺让他能够经历神更多的恩典，所以这根刺成为一个化妆的一个福气。我身上也有一根刺，我从小呢，我两岁我就小儿麻痹，所以我走路呢那个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特别在那个年代呢，我相信现在这个年代在美国也会这样，不过比较少一点。我们在那个年代呢经常就被人取笑，所以从小呢就活在这个被取笑的被人排斥的那一种的情况底下，所以蛮痛苦的。那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有那些叫课外活动，那课外活动呢那个男生呢全部都跑去做什么？打球运动，会跳会跑会走的。那我呢我不方便，所以我就去参加唱歌班。不过我第一次一进去我就马上想走，你猜是什么原因呢？全部都是女孩子，一进去哇全部都是女孩子，但是我要走，我走到哪里呢？没路走，所以呢没办法，就硬着头皮就低着头然后就进去，就坐在角落。那第一次你能够胜过，第二次第三次他们也不理你了，那你只有在坐在那边做你的避风港。诶，我发现就是这样培养啊，慢慢对音乐有一点兴趣。还有我因为不方便呢，所以有时候拿书来看，不会跑啊不会跳啊。我后来发现做牧师这个唱歌跟读书其实都蛮有帮助的。这个叫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如果你身上有一根刺，你要感谢赞美主。你说主啊，这根刺你要为我带来怎么样的祝福？神的恩典可能还没有显明在你的身上，但是终有一天他会显示给你知道。无论怎么样，弟兄姐妹，你能够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吗？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做一个回应。大家现在已经应该会了哈，那感情放一点进去。然后呢，这个也就是我们向神的一个表达。神啊，我爱你， 我爱你。无论暴风，无论是什么，这些都给我看见你的恩典与同在。
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Amen。我们低头在神的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知道我们中间每一位，我们都有 身上的一根刺，又或者我们现在遇到困难，遇到不幸，遇到困厄，你愿意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吗？现在有一分钟的时间，我给大家能够回应神，把你自己心里的想法跟神说，求神坚定你的信心。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给我们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主啊，我们深深的相信，主啊，这句话就是我们今日的灵粮，也帮助我们持守这个信念，无论走在人生什么样的道路上，都有主你的恩典，主啊，你的提醒，万事互相效力。我们的祷告求你垂听，带领引导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感谢主，今天让赖牧师在我们中间有这样一段时间的分享。那么无论刚才弟兄姐妹们心中向神交托了些什么啊，让我们不要放弃，因为神是一个不离不弃的神。那么我们最后还得用点时间，稍微的有一些事情要需要跟各位弟兄姐妹们报告一下。那么特别是在这个暑假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啊，有很多事情，有很教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施工在进行中间，需要各位弟兄姐妹们有一点这个了解。在这之前，我想现在很快的先欢迎一下我们今天中间第一次在我们这里一起聚会的有一位蔡军弟兄不晓得您坐在哪里，哦，在最后面的李社本呀，你可不可以很快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呢？欢迎你，欢迎你呀。那么在我右手边这里有哪一位您是第一次来的？我们想很快的认识一下你呀。哦，好的，陈老师的同学，欢迎欢迎呀。还有哪一位呢？没有的话，那么在我的左手边这两区有哪一位您今天第一次来，在我们的散会之前很快的认识一下你。好，那么我下面有一些事情呢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暑假马上就要结束，新的这个秋季的一些工作也开始了。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周末呢有宇宙光这个一个团队来到我们湾区。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星期五的早上在我们的这个路德团契里面有叶真平老师来主讲一个专题，就是举重若轻亲爱的，让我们牵紧彼此的手。那么在下一个星期一的下午呢，晚上呢有一个这个林世平教授跟他所在这个宇宙光北美的一个关怀一个侍奉团队也会在我们的餐馆团契里面，在晚上10:30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福音分享笛子演奏跟圣名的见证，就是下下星期一的晚上10:30啊。那么另外呢，这个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暑假就要结束了，新的秋季开始的时候，我们星期五晚上这个查经呢又要继续进行。那么从9月份开始的一个新的主题就是人生的智慧啊。我们这个圣经里面的人这个智慧文学里面告诉我们说，人生真的是变幻莫测，有的时候风平浪静，有的时候狂风暴雨。那么在这样不同的生活的这种的处境里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所以我们会开始来探讨这个主题。 那么李牧师会继续的讲这个实用辅导方面的课程。另外呢，就是这个逐日学，新一季的逐日学也是一样，从九月份开始啊，这一季的研经系列呢是进入到加拉太书跟雅各书啊，有一个新的专题呢，就是漫游以色列，讲到以色列的历史地理啊，跟圣经有关系的一些啊一些内容啊。另外就是我们在宣教年会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每一年在这九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这一个啊圣月的主日敬拜，这是九月的16号啊。那么啊，最后就是九月底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宣教年会。今年的宣教年会是请到这个台湾这个吴彦辉牧师啊，在我们中间来领，这个主题就是宣教与生命的传承。希望各位啊，能够在这个我们贴出来的这个啊单张上面呢，能够多留意一下这时间啊跟它的内容。还有啊，宣教组也安排了很多，这星期六二。晚下午跟晚上下午有一些特别的专题，还有礼拜天早上的专题的一些他讨论跟这个认识，都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借这个机会对整个教会的宣教的工作能够进一步的了解跟进一步的参与，好吧？那我们今天